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一系列基要真理课程的第十三讲。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在经过了张老师谈到的罪的结果之后，试想我们得到救恩了吗？如果没有，那我们又如何能够接受到救恩呢？今天张老师将谈救恩的过程，亲爱的朋友，来，我们听课。
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在基要真理这个节目中和你们见面了。请问你们还记得上一期课程的内容吗？上一课我们谈到罪的结果导致人与上帝、人与自己、人与别人、人与大地隔离，同时也影响了信徒与上帝、信徒与邻居、信徒与自己、信徒与大自然、信徒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罪的后果是何等的严重，也了解到对罪的防患未然是刻不容缓的当前之物。从罪的预防中，我们学习到四方面的功课：第一，谨记上帝的话语；第二，依靠耶稣的代求；第三，借着圣灵的内助；第四，以信心仰望上帝的应许。今天我们会讨论救恩的过程这个课题，它的内容包括了救恩的定义和救恩的过程。救恩的过程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第一，上帝的拣选；第二，基督的救赎；第三，圣灵的工作；第四，人的回应。请弟兄姐妹们预备好纸和笔，我们要开始上课了。让我们先以祷告开始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带领和保守我们的学习。我们求你自己赐给我们聪明智慧，好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求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更帮助我们不单做个学习真道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救恩论就是讨论有关救恩的教义，它是新约和旧约共同的主题，它的中心人物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上帝的角度看，救恩出于耶和华。上帝将人自从定罪到称义 将人从死地带进永生，从隔绝的关系带进重建的关系，这整个的过程就是救恩的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包括了在基督里可以得到的一切祝福，包括了今生和永生中一切的应许。救恩内容的丰富也表现在以下三种的时态中。第一种，人在相信的那一刹那已经立刻得享救恩之乐，因为人从罪的咒诅中被拯救出来。第二种，信徒得以享受现在的救恩，因为我们不再是罪人，因为我们已脱离了罪的辖制，得以被上帝称为义，得以分别为圣。第三种，信徒还可以享受未来在天堂的永远福乐。我们来看看救恩的定义。救恩就是说明上帝拯救人类脱离永远灭亡和罪行的计划。上帝又赐下丰盛的恩典，叫信徒不但今世得永生，来世还可以享受天堂永远的荣耀。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这些罪人？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基于上帝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见这两段经文告诉了我们，救恩彰显了上帝的爱。第二个原因是基于上帝的恩典。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可见只有蒙救赎的信徒才能将上帝的恩典彰显出来。第三个原因，基于上帝的良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可见上帝要信徒在今生中行善，为这世界带来一线属神的光辉，因为唯有上帝是良善的。接着我们来探讨救恩的过程。第一方面，我们从上帝的拣选和预定开始。上帝的拣选，拣选是上帝的行动，又是他永恒计划的部分。拣选的定义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永恒作为，他按着他至高的主权拣选一些人接受他特别的恩典和救恩。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一些蒙拣选的例子，譬如说申命记七章六节记载了以色列人被拣选，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天使被拣选，耶利米书一章五节耶利米被拣选，申命记十八章五节利未支派的祭司被拣选，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信徒被拣选。蒙上帝拣选的人，不是他们有什么长处还是功劳，乃是出于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另一方面，拣选也不是包括所有的人，只是有些人而已。那么拣选的目的何在呢？第一点是要叫信徒服侍和行善。第二点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三点是要为上帝做见证。所以上帝拣选人，要他们与他相交，活出美好的见证，显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预定，这个预定呢，以兰的意思就是事前做标记。这个字在新约中共用了六次。使徒行传四章二十八节，包括了所有的事情，并不单单是个人的救恩。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这两节经文保证我们得荣耀。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决定了我们儿子名分的地位。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保证我们得到永远的基业。以弗所书一章六节， 为了彰显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看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可见上帝预定的目的，就是说上帝所预定的人是他所拣选的，上帝所预定的人是用福音所宣召的，因信心而被称为义，最后得着天堂的荣耀。总结的说，拣选和预定并不是说人可以免去他的责任。尽管拣选和预定是圣经中清楚的教导，但是人仍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圣经从来没有说人失丧是因为他没有被拣选，或者他没有被预定。圣经所强调的是，人失丧是因为他们不肯相信福音，不肯接受救恩，最后走上灭亡。第二方面，我们来看赎罪。原来的意思是指凭信献祭的人蒙所献的祭物遮盖了所犯的罪，免去了上帝的愤怒，使人得以和上帝和好。我们来看赎罪的背景因素。第一，神的本性。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上帝是圣洁公义的，他不能违背或破坏他自己所定的律法，他严正而大公无私，又是信实的，所以他要求人为自己所做的负起责任。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七节，这两段经文叙述了上帝是慈爱的，他的爱长阔高深，超过人所能想象和体会的。所以人无论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只要他能悔改，上帝都愿意饶恕和接纳他。第二个因素就是神律法的权威。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灭亡。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律法是上帝和人建立关系的管道，是上帝旨意成文的规定，也是人类行为规范的威，也是人类行为规范的权威。所以违背律法不只是触犯了条文而已，更是违反了上帝的本性，也等于说是背逆了上帝的本性，得罪上帝是会招致严重的后果的。所以照上帝的规定，罪的工价乃是死。第三个因素，人的处境。人生下来就是罪人，深陷罪中而无法自拔，又要面对上帝的定罪，又无法自己救自己，真是苦不堪言。必须有人以外的存在伸出援手，救人脱离这个进退两难的困境。第四个因素，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唯一可以向人伸出援手的救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明了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人彻底认同。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耶稣从童女而生，是无罪之身，所以他有权柄赦免人的罪，也有资格救赎全人类的罪。接着我们看旧约对赎罪的教导。根据上帝所颁布的律法，犯罪的人若要罪得赦免，他必须用祭牲来赎罪。这是旧约中提到的赎罪祭。最重要的赎罪祭是由大祭司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献上的 最重要的赎罪祭是由大祭司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献上的。大祭司必须进入圣所的幔子内，带着祭牲的血，为数以人在敬拜上帝的过程中所犯的罪，而献上赎罪祭，借着祭牲所流的血，使人的罪得赎。这个献祭的制度使到以色列人能够领会到上帝的圣洁，教导他们明白，若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人，必须借着洁净毫无瑕疵的祭牲的献上来替代他的罪而死，才能使得人得以和上帝和好。新约对赎罪的教导，马太福音20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耶稣说过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约翰福音1章29节，约翰福音1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指出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经文清楚表达了赎罪中牺牲、代替和除罪的观念。约翰福音15章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两节经文表达了耶稣为人牺牲的观念。以弗所书1章7节，我们蒙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以弗所书5章2节，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保罗接着这两段经文指出了耶稣基督流血做祭牲献与上帝，蒙上帝悦纳，成就了赎罪的功劳。哥林多后书5章14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保罗在这两段经文中指出，耶稣替我们死，完成了赎罪的工作。罗马书3章25节，罗马书3章25节，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保罗说明耶稣以自己的血做了我们罪的挽回祭。接着我们来看赎罪的方式。赎罪的真义在于基督的死。基督在罪人的地位上死去，要赎罪人重获自由，使他们与上帝和好，成全神圣的上帝公义的要求。基督的赎罪经过以下5种的方式来进行。第一种方式就是替代。替代原来的意思是一个代替一个。基督的死表示了他代替罪人应有的刑罚。可以说基督为全人类付出代替性的赎罪。很多的经文都强调了基督为人赎罪。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保罗说出基督替代人的原则，他担当了人的罪。彼得前书2章24节表明了基督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承担罪恶。希伯来书9章28节说明了耶稣一次受苦就担起全人类的罪。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表明了耶稣为罪人经历了可怕的苦痛、鞭打和死亡。马太福音20章28节说明了耶稣也亲口说自己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由此可见，替代是赎罪的其中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就是救赎。这个词有三个意思来表达。第一个意思就是指在市场上买回来，一般用来指在市场上把奴隶买回来。在这里我们用来指信徒从罪的市场中买回来，使他们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重获自由。这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死而得到的真正的自由。正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所说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七章二十三节也告诉我们，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启示录五章九节说明耶稣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启示录十四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既然信徒是被基督买回来的，他就是属于基督的，是基督的奴隶。第二个意思就是说，基督从律法的咒诅及捆绑中把信徒赎出来，因为律法只能定人的罪，律法不能救人。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四章五节，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两段经文说明了，只有基督能令信徒在律法的捆绑和定罪中得到自由。第三个表达的意思就是透过付出代价而获得释放。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说明了只有靠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得着救赎。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接近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行善。由此可见，只有基督的赎罪才能救我们脱离，才能救我们，使我们罪得接近，做上帝特别的子民。所以救赎必须从罪的角度去看，人类被罪捆绑，需要基督把人从罪的捆绑及奴役中被释放出来。第三个方式就是和好。和好原来的意思就是产生改变，使人和好。因为罪曾经使人与上帝为敌，成为人与上帝交通的阻碍，但现在透过基督，上帝的愤怒消除了，人与上帝和好，归向神自己。我们可以说，和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人因为罪断绝了与上帝的交通，所以人需要和好，更新这种交通。第四个方式就是挽回祭。旧约中的意思就是遮盖，指在仪式中对罪的遮盖。在新约中的原意是和解，例如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在税吏的祈求当中，他祈求神开恩可怜他，使他与神和好。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基督为罪做了挽回祭，使上帝与人和好。所以挽回祭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死完全满足了上帝对罪人的全部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他不会复视罪，所以必须透过基督的赎罪才能够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透过与基督的合一，信徒被上帝接纳，也免去了上帝的愤怒。挽回祭所包含的概念有三个。第一个概念就是上帝的愤怒，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的愤怒是因为人的罪。 第二个概念就是上帝付上补偿，上帝差遣耶稣基督付上了赎价。第三个概念就是基督的死消除了上帝的愤怒，基督的赎罪满足了上帝圣洁的要求。挽回祭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得以和解，上帝的圣洁因基督的死得以维护和成全。第五个方式就是赦免，赦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因恩典而赦免，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指债项的免除，这个经文强调我们所欠的债都钉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赎罪可以将我们的罪完全免除。第二个意思就是释放，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强调信徒的罪已被除去，是因为基督的死显明了上帝丰盛的恩典，永远的赦免解决了信徒生命中罪的问题，因为所有过去现在及将来的罪的问题，所以赦免是上帝的一个法律行动，他除去对罪人的控诉。可以说赦免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因为人犯了罪需要处理罪的问题，想办法去除这个罪。接着下来让我们看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第一点就是使人重生。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一个人透过圣灵在身上所动的功而相信，就可以成为基督徒。第二，施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可见圣灵使信徒们在基督里合一，使教会得到造就。第三点，内住。罗马书六章十九节，罗马书六章十九节，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如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可见信徒有圣灵永远的内住，可以改变他，圣化他，使他成圣，又赐给他能力为基督做见证，能结出圣灵的果子。第四，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徒受了圣灵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说明了圣灵管教信徒，若信徒在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有亏欠，圣灵会感动他们，使他回转，免得圣灵担忧。第四方面，我们来看人的回应。第一点，我们从信心来看，信心的来源就是基督教所谈的信心，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乃是上帝赐给人的特殊礼物。信心的定义，旧约中的信心含义有信靠、信实、信以为真，就是说把心固定在上帝话语的应许上，依靠上帝的大能和信实。新约中的信心就是指上帝的信实，强调上帝的可靠性。此外，新约中的信心就是说信一个人的话等于信他的人格，信一个人的名等于信他的本身。接着我们看信心的内容，信心的内容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知识，这里特别强调理智的信心，耶稣是上帝，相信他的神性是得救的关键。人若不相信耶稣所宣称有关自己的一切，便会死在罪中。所以信心包括了相信人得救的基本真理，人的罪、基督的赎罪、 基督的身体复活。信经的内容第二方面就是说坚信，特别强调感情的信心，正如约翰福音16:8-11中指出内心对真理的认定。第三方面信心的内容就是信靠，这里强调意志的信心。罗马书10:9，保罗指出意志的信心是一个决定，是意志的行动。接着我们看信心的功用。约翰福音1:12表明了信心是使人接受福音和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生命的主宰。哥林多后书5:17，信心使人得以进入基督的生命中，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提摩太3:16告诉我们，信心使人相信道成肉身的基督。哥林多后书5:18-19说明了信心是领受基督的恩典的手，使人得以和上帝和好。加拉太书5:6表明了信心使信徒产生仁爱的心。罗马书9:3告诉我们，信心使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再看人的回应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悔改。悔改的字义在旧约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后悔、懊悔，第二个意思就是转离，只能转离自己的道路而转向耶和华。新约中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改变主意，第二个就是回转归向上帝。接着我们看悔改的意义。综合旧约和新约的教训，我们可以归纳为下列几个含义。第一个就是知罪，第二个就是悔罪，第三个就是认罪，第四个就是离罪，第五个就是归向上帝。可见悔改的心是上帝所吃的，正如提摩太后书2:25所说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可见悔改是上帝对全人类的要求，不单单是犹太人，或者是归国的犹侨，更包括了外邦人。悔改的要素可以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认识罪。罗马书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必须先认识罪，然后才会认罪。上帝的律法如同一面镜子，能照明人的罪。所以福音的内容提出了罪的性质和表征，以及罪所带来的后果，才能够让人认识罪。第二个方面就是知罪，知道罪。路加福音18:13，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人必须自己知道有罪，并认清自己没有能力更改，才会求上帝赦罪。第三个就是痛恨罪。正如罗马书6:12-13所说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去祭。人必须对罪恨恶，并下定决心不再犯罪，愿意放弃罪恶的生活，改变生活的方针，恳求上帝的赦免和帮助。接着我们看悔改的性质。悔改的性质一共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理智的层面。马太福音21:29告诉我们，悔改是一种触及我们的理智能力，促使我们改变对罪的态度和看法。例如彼得在5旬节的福音信息中要求听众改变对耶稣基督的看法。第二就是感情的层面。哥林多后书7:10，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来。哥林多后书7:10， 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诗篇38篇18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可见悔改是一场艰巨的战争，它常触及人的内心深处的感觉，例如税吏为自己的罪捶胸顿足，表示了内心的忧伤。第三个是意志的沉念，路加福音15章18到20节，浪子的悔改。浪子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儿子。可见悔改是一个转捩点，使人改变意志，从最终悔改归向上帝。正如保罗形容帖撒罗尼迦信徒如何弃绝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看悔改的结果。悔改的结果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灵的浇灌让我们罪得赦免，连天上的使者也欢喜。悔改的类型，连续的悔改。罗马书7章21到23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罗马书6章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徒悔改信主以后，仍要继续不断的悔改，因为重生者仍然未能完全脱离老我，完全成为圣洁，有时会因为肉体中的软弱会犯了罪，所以信徒必须天天过着悔改的生活。感谢主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使我们明白救恩的定义，乃是基于上帝对世人的爱和恩典。救恩的过程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合一工作而完成的。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耶稣基督的死完成了救赎的使命，他的舍命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罪得赦免，得与和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借着圣灵和水的施洗，我们得到重生的生命，圣灵的内住使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又得了圣灵的印记，只等到被赎的日子。上帝的救恩为我们预备好，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以信心接受，我们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在节目还没有结束之前，我愿意提出两个问题，请弟兄姐妹们好好的思考。第一，略述三位一体真神在救恩的过程中的工作。第二，请你告诉我人如何接受救恩。弟兄姐妹们，请你们把问题写好，然后寄给我们。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平安。
是的，约翰一书1章9节说道，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我们需要知道也认清自己的罪。 在我们向神认罪悔改，被神赦免后，神必定会与我们同在的。有了神的同在，那我们还怕什么？今天真是获益匪浅，你有同感吗？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